弟兄姐妹平安。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圣经，是马太这个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的马太这个使徒他所记载的。他记载了有关于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的工作，记载了耶稣的生活，记载了他的教训。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大概有33年半的时间，那么大部分的时间圣经都没有记载。四福音基本上主要是记载了他最后3年半的这一段公开的时间。那么耶稣在这3年半公开的侍奉的里面，他做了许多的事情，就是记载在福音书的里面。他也有许多的教训也记载在福音书的里面。马太福音从第四章第十七节开始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在这里记到耶稣公开的侍奉，他开始公开的传道。他开始公开的传道，他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耶稣所传道，他传起道来说，这里马太用了很简单的几个字来告诉我们说，耶稣所传讲信息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23节，马太福音第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里讲到他的教训以及他的工作。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当时没有汽车啊，所以耶稣他用这个，他是耶稣真的是走遍。加利利据统计那个时候大概有200多个村庄哈，所以耶稣是一个一个的走，很不容易。耶稣所以李文斯顿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结果上帝替他选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什么？上帝替他，我们都替我们的小孩选职业啊。然后我们说，哎呀，去念医生比较好哈，念 premed， 然后再去念医生，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把或者到 wash 也不错哈，那么念 do the school。像我们以前的话都是念电机系哈，去念 engineering 比较好，所以我们都替孩子选职业。上帝替他的儿子，上帝只有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很宝贵的儿子，上帝替他儿子选职业，选了一个什么职业？宣教士。上帝替他的儿子选了一个宣教士。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呢？不是只有到那边光传而已哈，他在那里要传天国的福音。他在这里讲到耶稣出来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就是天国的福音。福音是代表好消息，这是 good news 哈，就是好的消息，是有关于天国的好的消息。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你说，我来了，要把好的消息带给这个世界。所以马太在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开始哈，14节，马太就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拿伯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当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黑暗很没有希望，当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落在罗马的统治里，他们觉得前途是一片暗淡的时候，马太就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把光带给了黑暗的百姓，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有光照在死荫之地的人。这是一个好的消息，这是一个福分，所以叫天国的福音。马太在他的福音书的里面有5篇很长的讲论，他把耶稣的讲论收集在5篇很长的讲论。而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所谓的登山宝训，是他马太福音中所记载的耶稣第一篇，就是相当有系统很长的讲论或者教导的里面。那么在马太福音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开始讲到天国的时候，他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天国的所谓的八福哈，在登山宝训的里面，耶稣一开始在他的讲章的里面，马太所把他这个设计的这个让读者看到的耶稣讲论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福分。 我记得我上次在这已经提到，当每一个新的族群开始的时候，上帝所一开始带给人类的信息就是祝福。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说，提到了八个福分，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在这里讲到说，这一般都是天国的子民，这一般天国的子民他们是有福的。这是耶稣在这里说对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这一班成为天国子民的人，也就是天国的在天国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所带给你们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而这个观念跟旧约圣经的里面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哈，成为上帝之国的国民，是有福的，是很 consistent 的哈，是很一致的，很协调的。因为在生命记的里面，当摩西在那里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家，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民。那么这一班以色列人就是属于上帝之国的人，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福的。生命记第33章29节，大家如果圣经的话可以看到生命记33章29节，他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这同样的所谓的有福句哈，那么圣经中有许多的这种有福句，事实上说有福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那么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在摩西的观点的里面，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以色列人，蒙上帝所拯救的子民，蒙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有福的。那么当然这是讲到旧约的神的国的子民是有福的。那么到了在旧约的时候，形容这个上帝的国常常用一个观念，就是耶和华作王，以这个表达的方式来表达说上帝是上帝之国的王，神是王，而神有一个国，而所有在上帝之国的人，就是蒙上帝恩典能够拣选成为上帝之国国民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有福的观念在旧约的里面是一直被强调。那么到了新约，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来传讲天国的时候，耶稣用同样的观念，同样的思想的架构来告诉他的听众说，你们这一班成为天国子民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在登山宝训里一开始马太就记载了耶稣讲到的这个八福哈，他讲到说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耶稣讲用了八次的有福哈，有福有福。犹太人的用法的里面，如果讲一件事情讲一次的话，就是讲这件事情；如果讲两次的话，就是代表比较重要；如果讲三次的话呢，就是最重要。所以犹太人的这个的观念的里面，如果说好的话就是 good， 喂，那如果说比较好的话 better， 他们怎么用呢？他们就是 good good， 如果讲两次的话就是 better， best 呢就是 good good good。 所以如果上帝是圣洁的话，你怎么表示上帝的圣洁呢？ holy holy holy， 喂，这是圣洁圣洁圣洁，这是代表最圣洁的意思。这是犹太人的表达的方式哈。那么所以他们用，那耶稣在这里不仅用了三次说有福啊，他说了八次是有福的啊。所以很显然的，耶稣在这里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那么耶稣认为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我想我们也都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观点来讲，我们都是有福的人，都是按照耶稣的观点。可是我想，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有福的吗？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信了耶稣，哇，我真是有福啊！所以你跟你的同事比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有福。所以你早上起来也会笑醒啊，因为想到我们是有福的，一直觉得我们是有福的。 我这样，我换一个方法来问这个问题好了。我们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我们一定都有朋友或者有同事啊，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他们觉得基督徒都是很有福的吗？那个每次我们教会有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哈，那么我们就会去邀请那个我们的朋友同事来参加哈，所以我就拿着这个邀请单哈，就到了我同事的办公室，跟他讲说，哎呀，下个礼拜六哈，我们有一个布道会啊，我们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哈，他是从加拿大来的，他很会讲啊，他讲得非常好啊。那么希望这个你礼拜六下午大概也没什么事了哈，那么就来我们教会，我们还提供晚餐哈，这个下午一堂，晚上一堂啊，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中国人很客气，他不跟你说 no 哈，不过他的这个脸上的表情就告诉你哈，很多的东西哈，这你就已经读出来了。至少很快的我们就发现，在他们的心目中，基督徒并不比他们更 lucky 的一个族群哈，他们并不觉得信耶稣有什么福气啊，不然的话老早他们就不用我们邀请，他们老早已经来了哈。所以到底耶稣讲说这个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一般的人真的是这样子认为吗？大家真的认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吗？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历史老师哈，他很有意思，他永远都是穿着那个中国的那个长袍马褂那种来上班的哈，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老师 ，OK， 他的文学修养非常的深厚哈，很喜欢讲北大的故事啊，因为他是北大的，所以讲了很多北大的故事给我们听哈，那么。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啊。当然，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是一个虚构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根据了中国的传统的民间的思想哈，不代表了基督教的思想，也不代表基督教的世界观哈。这个故事是说，在中国传统的观念的里面，是人死了以后就会到地狱的里面，哎，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那么在地狱的里面呢，当然就要有人来，有某种的存在来管他们呢。那这个在地狱里面最大的就叫做阎罗王哈。那么阎罗王下面就有很多的小鬼来帮阎罗王管事情哈。所以这是中国民间思想的这个架构哈，或者世界观跟人生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阎罗王就带了很多的小鬼在管着这个地狱。那么既然有这个 boss 跟 employee 的 relationship 就在里面，所以到了每年年底的时候就要有 performance review， 来就跟我们一样哈。所以每年这个阎罗王就要 review， 就要评鉴就是要给这个这些小鬼看谁工作努力，谁工作不努力。所以一个一个小鬼就到阎罗王的办公室去跟这个老板面谈哈。那么有的当然就很好，有的就不是很好，就烤鸡就不是很好。其中有一个小鬼工作非常的卖力啊，这个工作是这个 outperform 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卖力。所以阎罗王就很高兴，就觉得说这个我一定要给他一些很大的这个赏赐。所以这个小鬼到了，那个阎罗王就跟小鬼讲，他说：“哎呀，你今年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哈，那么超过我的 expectation， 我一定要给你一些 award。那么我打算让你哈转世回到阳间哈，让你投胎回去到阳间。那么你告诉我，你到了这个转世回去以后，你希望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哈，做什么样的人，这样子我才知道要把你投到哪里去哈。”那小鬼一听啊。喜出望外啊，哇，这么好的机会，这个就想了一下，就跟阎罗王讲，他说，然后我希望是这样子啊，父亲高官子登科，良田千亩尽山河，娇妻美妾十来个，长生不死亿万年哈。他说我的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是父亲高官子登科，就是我父亲是当了大官的哈，这样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少爷啦，就是公子，哎，就很多仆人伺候啊，不用很读书，还有书童跟着啊，这就很多是少爷。 那么到了中年的以后呢，就是太子党了哈，这个就是自动就有人送钱上来。那么父亲高官，子登科，那么儿子呢又当大官，所以自己呢不必很用功读书，不必很努力的，从小呢靠爸爸，大的时候呢儿子当了又当大官，那么这又是老爷了，所以又很多人这个尊重了，所以父亲高官，子登科，所以一辈子这个都有人尊重，都有人照顾哈。那么财产方面呢，就良田千亩近三合，那么有很多的田呢，一半靠山一半靠河，因为有自然灾害，哎，这旱灾的时候呢，就有一半的田是什么靠水的旁边，所以就是不怕。那水灾的时候呢，那又有一部分的田靠山，所以良田千亩的近山河，哎，所以旱灾水灾都不怕。所以这个他很聪明哈，这个我们常常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什么一个篮子里哈，他这个老早都考虑到了。娇妻美妾十来个哈，这个享尽其人之福，然后长生不死亿万年哈，这个万寿无疆哈，永无止境。这个他讲完了，这个阎罗王一听啊，就站起来哈，就说：“天下竟然有这种好事，我跟你换，哈哈哈哈，你上来，你来做阎罗王，我上去了哈。”那么，你可以想到这是一般的世人所认知的福哈，所盼望的这个福。那么对于一般的世人来讲的话，也许真的福就是这个父亲高官子登科的这一种，良田千亩近山河。这一类的福可能就是一般世人所盼望所认知的福。那么基督的福，基督徒的福又是什么呢？天国子民的福分又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八个福哈，那么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怜恤人的人是有福的，清心的人有福的，死人和睦人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而这些有福好像跟我刚刚这个小鬼所盼望的福并不完全的这个协调哈。很显然的，耶稣这些所提到的福，从我们的现在角度来讲，都是属于这个弱势群体的那一种啊，就是比较边缘人物啊，不是主流的这个族群的人所代表的福分哈。那么到底基督徒的福是在哪里呢？当诗班唱的诗歌很好哈，就是讲到你自己，这到底我们的福是什么呢？有一首在美门教会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做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不知道当在座有没有人唱过哈，就是那么在美门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人生最美的祝福，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主耶稣。那么这是圣经中新约中的这个思想，特别在新约约翰福音的里面，以及约翰其他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的约翰的著作的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特别在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这个重生的这一部分哈，耶稣那里讲到耶稣对尼哥底母讲到说，重生的时候就是进天国，就是看见天国，他在那里讲到说，得以进到天国，得以得到天国，就是重生，就是得永生。那么什么叫得永生呢？就是接纳耶稣，得到耶稣，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约翰另外又讲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新约圣经的这个世界跟观念的里面，新约作者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得到了耶稣就是得到了天国，而得到了天国就是得到了福分，所以有了耶稣就是人生最大的祝福。耶稣的祝福在外面看起来好像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一种他们所期盼的祝福，但是耶稣所有的祝福却是新约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承受，就是能够有了耶稣。也许跟世界的人并不认为有了耶稣是最大的祝福，但是这是新约圣经里所一直告诉我们的。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做宣教士哈，他呼召人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 第十七节那里讲到，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十八节，他接着就开始，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开始呼召，他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然后二十一节，从那里往前，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同他们的父亲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当马太在记载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耶稣出来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呼召人来跟随他，他要求人来跟从他，然后他就一边传 一边呼召一边传。当他呼召人跟从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所去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而你们来跟从我，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就是有福的。耶稣认为跟随耶稣的是人生最智慧的一个选择，也是最上算的一个投资，是跟随耶稣。那么马太福音当然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特别在这个登山宝训五六七章之后，到了第八章，马太就提到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十九节，他那里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要他的那些来跟从他的人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跟从耶稣是人生最大的祝福，但是这一个祝福却不是这个父亲高官子登科，让你在世上辉煌腾达，钱财无量的这个万寿无疆的这种祝福。耶稣告诉这个文士说，你要来跟从我吗？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这一个宣教士，当他在走在加利利的乡镇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是指着他的贫困来说的。你要跟从我，你要知道你跟从我的实际是什么。你要跟从我，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所说的福，也许跟世界上的人所说的福并不太一样。很显然的，在耶稣的观点里面的福分，跟一般人的观念所说的福分，并不是很一样。所以耶稣对这个文士提到说，这个观点，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知道我们人类的这个接收的能力，从心理学上来讲，我们不断的从外界里面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或者 message， 哎，我们不断的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可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功能的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过滤的功能哈。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到，常常叫视而什么不见，哎，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到，可是并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脑筋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就是 catch your eyes， 哎，你一看到你马上就看到，哎，你还想再看，这就是我们有很强烈的一个选择性的功能。而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这一个选择性的功能，常常我们只接受那些我们所想要接受的，我们相信我们所想要相信的。对于那些我们比较喜欢的观念、喜欢的立场，在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取出来。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或者跟我们的理论系统、跟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模式不一样的，我们就把它过滤掉了。OK， 这是人类很自然的一个倾向啊。那么当我们来面对天国的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许多的人，当他来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仍然带着他原来有的这个期盼啊。当人来遇见耶稣的时候，人有许多的反应，或者人有许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我们常常把耶稣所说的东西过滤掉，而按照我们所期盼的耶稣，我们所希望的耶稣是怎么样子的耶稣啊，或者说我们所盼望的天国是怎么样子的天国，来构架我们对于天国的这个形象。我想圣经中记载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故事，就是五饼二鱼哈。五饼二鱼是我们我想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啊，五饼二鱼。那么我想我们还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 第六章，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耶稣，逾越节近了哈，就有许多的人跟随着耶稣。那么，我们从第九节哈看起，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那么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把那五个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里讲到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在四本福音里都有记载哈。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一定对这一段故事并不会陌生哈。讲到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哈，特别在那个当时的一个社会经济环境的里面，大家都是很贫穷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常常在想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这个哀宴的时候吃5饼2鱼，大家都可能大家都不是很高兴啊，因为实在不是很好吃啊，只有5饼2鱼你看看。那么大家一定觉得说，哎，这并不是很好的。不过对当时的人来讲，5饼2鱼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在加利利很贫穷的农夫的乡下的人哈。那么他们看到耶稣所能够用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他们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的什么先知。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有这样大的能力，可以把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所以这个人一定是那一个在旧约圣经中他们所一直等待的那一位要来到世间的先知。那这样子的人要来带领我们的话，建立我们的这个新的以色列国，因为当时他们已经亡在罗马的政权之下。那这样的话有多好呢？所以耶稣既然要来传天国，表示耶稣要来带了一个新的国度来，而这个新的国度的里面当然要有一个王。这个王是谁做？谁做这个天国的王最好呢？那当然就是耶稣了，因为耶稣能够用5个饼2条鱼让众人吃饱。所以15节，众人要来强逼他什么做王。对他们来讲，他们找到了一个天国，而这个天国里面有一个王，这个王是耶稣。那么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什么为天 right？ 那么找到了耶稣就等于找到了天了嘛？为什么？因为找到了耶稣就找到了食物嘛。所以你这样子推下去，所以他们很聪明啊，他们说那如果我们让耶稣做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再用这个五斗米折腰了哈，每天工作的这么辛苦，那么就可以每天睡到这个自然醒哈，就不需要这个这么一大早哈，那么出去刮雪刮车的哈，然后还赶去上班。耶稣做王这太好了，这样子的天国是他们所喜欢的，这一种的天国的福分是每一个人都所要的。那么他们对于耶稣有这样子的理解，对于天国有这样子的认知的时候呢，他们很勤奋啦，他们就开始来找耶稣了。耶稣走了，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24节，他说众人见耶稣的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到海那边找着了。那么所以他们是坐了船去找耶稣哈，他们是很热心的要找到耶稣。你知道他们这很像什么？很像这个教会有这个 retreat 哈，不是有退休会吗？这个退休会是礼拜六跟礼拜天，等退休会结束的时候，那么礼拜一的早上还开车到旅社去找讲员，这个问问题一样哈，讲员已经走了，所以但是因为 太喜欢这个讲员了哈，所以要追过去，还要追到那个讲员的这个旅社里去找讲员一样。他们第二天呢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他们就要到了海那边去找到耶稣，所以他们就要来找耶稣。他们找到耶稣呢，这个耶稣，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找讲员，这个请教他这个属灵的事情的话，我想那讲员一定觉得是非常的高兴啊，这个觉得很被这个尊重。耶稣在这里呢，耶稣实在是是太老实了一点哈。耶稣到了那边，不但没有说，哎呀，这个承蒙爱戴哈，这承蒙尊重，对他们说几句客气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耶稣在那里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起来好像很追求这个天国，所以你来找我，但是你们所要的这个天国就是那个可以给你们食物的天国。耶稣说，我所要带给你们的天国跟你们所期盼的天国并不见得完全的一样。我所带给你们的天国乃是要把那个不能坏的食物，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赐给你们，因为人子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生命给世界的。耶稣知道这一班人有一个期盼，而这些人的期盼是耶稣在地上成为天国的王，这是他们所心目中所认知的天国。但是耶稣告诉他说，在天国的子民，你的福分并不是在地上的五饼跟二鱼，真正天国的福分乃是得到了那一个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一位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福分？得到的耶稣就是得到了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赐生命给世界的。像第五十一节所说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天国的祝福就是那些得到耶稣的人，天国的祝福就是那些得到这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死的那一个粮。对于这一班来找耶稣的人来讲的话，他们所想到的就是五饼二鱼，他们想到的就是他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了玛纳。所以耶稣就直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耶稣就引用了旧约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的故事。第三十一节他说，在旷野吃过玛纳，他从耶稣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一般人所要的就是玛纳的福，对他们来讲话，每天赐给我们这个玛纳，让我们得到供应，这样子的国度就是有福的。就像摩西所说的，以色列人啊，你是有福的。但是对耶稣来讲，这只不过是外面的饼，是物质的祝福。耶稣要他们知道的是，天国的祝福是胜过了旧约的玛纳的祝福，乃是从天上的粮，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这般人听了耶稣的讲道哈，那么他们就要比较一下了，到底这样子耶稣的粮跟这个玛纳的粮跟摩西的粮哪一个比较好呢？这是他们要比较的问题。喂，耶稣说，我有一个更好的粮，这个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粮，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那么在这一般来寻找他的这些群众的人的心目中，就是摩西把这个玛纳从天上吃下来，那么他们盼望耶稣成为一个新约时代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摩西。他们那就是因为摩西说过，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像我的，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对他们来讲，也许耶稣就是那个所应许的那个摩西的要来的先知，就是那个像摩西那样的。那么摩西所做的在旷野，就是把玛纳赐给这个以色列两百万的以色列会众，每天有玛纳可以吃。以色列人说，当时的耶稣跟随着耶稣的这些人，他们所期盼的就是玛纳的耶稣。可是耶稣告诉他们的说， 真正的祝福乃是我把从天上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粮，就是我自己赐给你们。这一般人当他们做了一个比较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还是摩西比较好，耶稣并不是那么的 attractive， OK， 所以到他们就采取了反应啊。第六章六十节，他的门徒听了这话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就知道说，六十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地，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当耶稣的天国不能够满足人的期望的时候，人就做了一个选择。这一个选择就是他的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有的人来过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又离开的，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当耶稣的天国跟人的对天国的期盼不一样的时候，当耶稣所赐给人的福分跟人类所期盼的福分不一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发生在耶稣当时的身上的事件就是，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些人他们选择了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所带给他们的天国，耶稣所带给他们的福分不是他们所想要的福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样子经文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也许我们今天都还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都认为我们是选择了耶稣的这一群啊，我们不是选择了离开的那一群，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人很笨啊，怎么会这样子笨呢？就这样子就把耶稣就不要了吗？他们所要的是一个五饼二鱼的天国，而不是一个耶稣的天国，然后就为了这五饼二鱼的天国就把耶稣的天国离弃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笨呢？他们真的很笨吗？而我们又比他们聪明很多吗？有一次我给了我自己一个小小的test， 小小的试验。在这个试验的里面，出题目的是我自己，去考试的也是我自己啊，所以我自己是又当这个出题目的老师，又当参加考试的学生。那当然这个题目事实上也不是很难的题目，所以你不需要解什么微分方程啊才可以做出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选择，这个题目是这样的。我问我自己说，在三秒钟之内啊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把时间放得很短呢？因为这可以测出到底我的内心是真正的反应，直接反应是什么。在三秒钟之内我可以做一个选择，一边是耶稣，一边是五百万的美金，那么我到底要选哪一个？然后当我把这个题目给出去了以后，就开始计时啊，滴答滴答滴答，时间到啊！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竟然没有答案啊！就是我对于这个问题交了白卷，我一下子愣住了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该选什么。那么等考试结束之后啊，我就很懊恼啊，我就很惊讶，因为我一向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爱钱的人啊。那么从小这个读这个圣贤书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圣贤书，虽然还没有到了这个看破红尘的境界啊，而至少总是认为这个应该是淡泊名利啊，贫贱嘛不能移，这个富贵不能淫啊，这个总是认为这是人生的这个理想啊。怎么会竟然这样子的庸俗啊，那么这个 跟这个挖去的人已经是这个差不多一步之差了哈。那么更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我自己已经信主了这么多年了哈，那么对于圣经也有一点点的了解，可是当竟然面对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测试哈的时候，而我竟然没有办法做出答案了啊。我很快的就想到了马太福音所记载，事实上其他福音书也记载，福类福音都有记载的一个少年官的故事。大家记得这个少年官的故事吗？那么少年官就是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说，有一个少年官他来问耶稣，那么耶稣跟他说，你要选择我呢，还是要选择你的财富呢？你如果要选择我的话，就放下你的财富来跟从我。那这个少年官就想了一下，就忧忧愁愁的怎么走了。我才发现原来在我自己的心里，这个少年官的影子竟然还在里面啊。也许我们都并不很了解自己啊，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选择了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还在教会的里面，可是那一个少年官的影子竟然那样深深的藏在我们内心的最深的处的里面，而是我们常常并没有去察觉的。我们总认为当时耶稣的那些5比2鱼的那些人，最后他们想要跟随耶稣，是因为跟随一个5比2鱼的天国。而当耶稣告诉他说，我所带来的天国不是一个5比2鱼天国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离开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人都是很笨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到底是要一个5比2鱼的天国呢？我们还是要一个耶稣的天国呢？也许这是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面对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我想也许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眼界都是这一个现世的这一个世界所有的，我们所要的就是这真的就是父亲高官子登科，这个良田千亩进山河，这个能够有很富裕的生活，有很好的日子，很健康的，然后一直到长生不老。也许这是我们所架构的天国，所期盼的天国，但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是他的天国，而这个天国是一个更大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就是保罗所说的，当他来看到这个自战自清的苦主跟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做对比的时候，他所选择的那一个祝福。认识天国的人就知道天国的宝贵，而耶稣就是最大的祝福。我想也许我们都需要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体验哈。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个保罗怎么可能写出这样子的话语哈。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那里讲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到他自己成为神的使徒，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哈。那么我们是常常被经历苦难的哈。那么到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就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很显然的，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contrast， 做了一个对比啊，做了一个对比。他在这里对比说，有一些事情是自战自清的，就是很轻很轻的。那有一些事情，可是对比的那个事情就是极重无比的啊，这是一个对比。然后他一个对比就是所见的，然后对比是一个所不见的，然后他又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暂时的，另外一个是什么？永远的。他在这里做了许多的这个对比哈。他在这里说到说，
当我们认识天国的时候，天国就对我们来讲是那个极重无比的，是那个永恒的，虽然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却是那个最值得我们追求，最值得我们去投资的那个东西。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常常就是对保罗来讲是自战自清的，是那个是只是看得见的，却是暂时的。为什么保罗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眼界的里面进到另外一个眼界的里面，看到那个极重无比的，看到那个看不见的未来，看到那个永恒的实际呢？同样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眼光来看，竟然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对于许多人来讲的话，是这个是宝贵的不得了的万物，那保罗却说他看万物什么如粪土呢？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不同的这样子的理解跟认知呢？我想当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物理学上的这个的例子来做一帮助我们做理解。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我们都有这个重力加速度，我们的重量是因为我们有重力加速度，所以 W 就等于 MG， 就是因为我们的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所以在这个地球上你觉得这个东西是重60公斤所以这是重60公斤所以是很重的一个东西。可是到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到月球上的时候，那月球的重力加速度只有地球的多少？1/6，所以在月球上它的重量呢就跟地球上是很不一样哈。所以在地球上我们认为是极重无比的时候，那在月球上很可能是什么自战自清的哈。我只是用这个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理解哈。当然天国不在地球，天国也不在月球哈，天国在上帝的那个境界的里面。我想也许在保罗的认知的里面，他已经体会到这一个系统，就是他所说的这一个所建的系统是暂时的，那么这个系统的里面的价值跟他看不见的那一个系统，那个永恒的系统的里面的那一个价值的差别，好像外面的人看起来是有可以看到这个不同，乃是因为这我们在放在不同的体系的里面，在世界上的亨通，在世界上的外面看到的财富或者各样的祝福福禄寿许，也许对保罗来讲放到天国的天平去称的时候，就变成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重量，乃是另外一种的重量。认识天国的人就知道天国最大的宝贵，就知道天国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主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天国的这一个实际啊。我想我们要看一下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是讲到耶稣一个很长的讲论，讲到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一节经文必须用当时的背景来理解，我们才比较容易真正的了解耶稣在这里所要说的哈。那么他这里的背景是这样，当时的法律是这样，当时的人有钱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的钱哈，都是放在银行或者放在股票里面哈，就是事实上我们家里没有很多的这个钱。当时人的钱是这样子，你有了钱的时候，就从你的后门走出去哈，向前走10步，向右走3步，碰到一棵树的时候左弯12步哈，然后在另外一个树的时候埋下去哈，就这样子。那么就埋在那个里面哈，那么你就要记得那个不要忘记啊，因为忘记以后就连自己都挖不到了哈。我父亲跟我讲哈，说那个然后他已经被主接走了。我的祖父哈，我祖父以前就是那个就所谓的，其实就是种田的，就是所谓的地主，就很多地这样子哈。那么他们 他们没有不敢把钱存到外面，那又很怕说这个强盗会来抢，所以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把那个这个袁大头哈，就是放到那瓦缸里面，到后院去就找那，反正他们地很大，找个地方挖下去。我都不知道那些钱到现在哈，到底被挖出来了没有都不知道哈，因为在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同样的情形啊。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啊，就是你把一大堆的宝贝哈，有人埋在那里，可是那个人就忘了哈。或者就死了，或者就不见了，那个条子也丢了，也没传给他子孙，就反正就埋在那里。那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他被人家雇了哈，去挖地，他就挖挖挖挖，啪就挖到了，就挖到那个宝贝呢。那个当时的法律是这样子，谁是这一块地的主人哈 ，owner 的话，挖出来的东西就属于什么？就是那个 owner， 就是那个地主的哈，这个主人的。那这个工人呢，挖挖挖挖到了。他如果现在拿出来的话，他是拿不到的，他要怎么样？他就要去，这所有的宝贝都是属于那个主人的哈。那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工人在这挖挖挖到了，他怎么办呢？就把他什么藏起来。他一看，哎，四面没有人，赶快又把他什么埋起来，然后上面插一根草哈。这个记得就下次不要。然后呢，他就回去呢，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而他就回去呢，把他自己的家给什么？卖掉了，自己的家也卖掉了，然后跑去跟这个地的 owner 讲，哎，你看这一团这个烂石头地啊，什么也都没有，哎，卖给我算了哈。那么那个地主一想，对啊，反正这里地的这个都是烂石头地，也种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卖给他了哈。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把那个钱拿去给那个地主买了那块地。事实上，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去买这块地呢？是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这里有宝贝。耶稣用这样子的当时的一个好像很生活化的这个例子哈，来讲到说，这个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只有那些发现的人，他们才知道什么，这个是宝贝的。那些没有发现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一块烂石头地哈，什么也没有，就把它扔掉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对于一个真正认识天国的人，就知道天国的宝贝，而他就愿意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为他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整个眼光的改变，这是一个认识天国的人就知道天国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世界上的人并不一定同意新耶的观点，耶稣旁边的人也不同意耶稣的观点，他们所要的是一个无饼二鱼的天国。那么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就像彼得所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呢？就这一般人，只有很少很少的人选择了耶稣的天国，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无饼二鱼的天国。对于他们来讲，天国是无饼二鱼，是更能够满足他的。但是对于那一般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知道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想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是不是超过我们的健康，超过我们的财富，超过我们的家庭，超过我们的儿女？当耶稣对这个少年官来讲的这个时候，有少年官是不是仍然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隐隐的存留在那边呢？我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这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许多的人跟随耶稣经历了无饼二鱼的神迹，但是当真正面对耶稣所带来天国而不是无饼二鱼天国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离开。但是有一般人，他们选择了跟随耶稣，因为他们看到了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主耶稣，还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跟他相比吗？我想这是需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在芝加哥有很多的犹太人哈，那么犹太人他们一直到今天
仍然对于基督教有很对耶稣有很深的排斥哈。我昨天看一个这个秋生People Ministry 的一个通信哈，大家知道在纽约有一个秋生 People Ministry， 这是做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工作。那么他们每集都寄通信给我，所以我看的。他那里讲到说，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对耶稣基督教有很深的反感啊，因为他们认为十字军东征跟这个 Holocaust， 就是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时候，基督徒跟逼迫他们的人合作。当然这是一个误解，但是 anyway， 这是一个，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的反对，特别是这些的 Orthodox 这些的所谓的正统派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反对信仰基督教。那么他也特别的不让他们自己的儿女去信基督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芝加哥有一个犹太人的商人，他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他只有一个女儿，独生的女儿。当然他很爱这个女儿，这个掌上明珠，他把他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女儿的身上，他给她受最好的教育，给她受最好让她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里成长。很遗憾的，这个女儿出去念大学的时候就在外面信了耶稣哈。那对于这个父亲来讲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一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的犹太教的人来讲，一个儿女信了耶稣，基本上就是要必须是就是 traitor 哈，这个字就是基本上就是背叛。所以有一次后来他这个父亲劝了女儿几次都没有办法，所以这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哈，就是有一天他的女儿过生日，当这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他就替他女儿办了一个很大很大的 party， 把他所有的朋友，他的公司里的员工啊，一个很大的 party，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花园，全部请来，他的亲戚全部请来，然后他的律师也请来了。然后就在这个 party 的里面，他就问这个女儿，他就当着这个所有的人，他就说各位亲友哈，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今天律师就在我的旁边哈，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转给我的女儿哈，跟我们两个都要签字，律师在旁边，他的这个 documentation 都已经写好了。他说我打算要退休，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全部转给我的女儿，她是我唯一的独生的女儿，那么从此我所有的企业都由这个我的女儿来拥有。大家都在那边看了，哇，这是一个很兴奋的这个时刻。不过这个父亲接着加了一句，他说我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他宣布他放弃耶稣哈。那么如果他选择他要继续这个信仰的话，那么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他，从此我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他可以从现在就走出我的家门，不要再进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考验啊。这个女儿有一点像少年观的那个情形一样，这个女儿她知道在她的生命中要选择，到底选择那个这个极重无比的呢，还是选择那个自战自清的。其实这个哪边是极重无比，哪边是自战自清，是因人而异啊。这个女孩子，犹太的女孩子，她就站起来，对她来讲的话，这是她可能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啊。因为她如果选择了去签了那个字，她从此一生就是这个荣华富贵哈，享受不尽的。那么她如果选择了离开，她很可能就是穷困潦倒的这一辈子哈。很感谢上帝的这个女儿，当她面对这样抉择的时候，他就走到钢琴旁边弹了一个钢琴哈，就是我想大家都很熟的，我宁愿有耶稣哈胜过金银，我宁愿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他对他的生命来讲，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祝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所能够带给他的祝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选择，也许我们的选择不像这个女孩子 所面对的这样子的戏剧化或者是这个剧烈啊。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需要面对选择，到底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我们从耶稣那里所期盼的天国是一个无比二一的天国，是一个让我们健康，让我们财富，让我们顺利，让不但我们自己好，连我们的儿女也好，如果连我们儿女不好的话，我们都会很气耶稣没有帮我们做事的这一种天国呢？还是我们要选择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的这一位上帝呢？耶稣的天国还是无比二一的天国，是耶稣当时问那些人的一个问题，你们也要走吗？那么这样子的问题也要